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8月10号，公元2004年9月23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李氏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杜里徒步游行受到当地媒体的极大关注；萨迦古玛仁波切即将在台湾展开分发；中共官员称西藏南木座不能过度开发；外界之子嘎根支持中国控制网络信息。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与昨天星期三圆满结束的西藏杜里徒步游行活动组织者国际西藏独立运动联络员茨旺仁增向本台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展开访问之际，该组织的筹办下五名活动人士也借此机会来到佛罗里达州展开西藏杜里徒步游行活动。
很在那他把卡蒙古籍客友的他那先给TV 上的蒙古籍男来工作给这个托成了
他的。他说这次徒步游行活动受到了各电台和新闻媒体的极大关注，同时也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和支持。此外人尊还向本台介绍了举办这次活动的主要目的。
每个月的工作做出去可能是呢让这种作业进去从这边就能够去落到当国。
他说这次徒步游行活动的最终目的是争取西藏独立，同时向当地民众宣传目前中共统治下的西藏紧张局势和呼吁美国政府为首的各国政府向中国进行施压，尽快释放第11师班城格林区吉尼玛和丹增德勒仁波切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并呼吁当地民众禁止购买中国货。他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兄长达孜仁波切与1995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创办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以来，该组织曾先后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和部分地区中为西藏独立运动展开过各种游行活动，同样在今后有计划展开各种积极和有力的宣传西藏问题活动。此外人曾最后通过本台呼吁居住在世界各地的藏人，为了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和正在中共统治下遭受各种苦难的藏人而多展开一些积极和有力的活动。这次为期3天的徒步游行活动是从本周一开始在佛罗里达州安全公园骑乘展开的。徒步游行活动于昨天星期三在中天镇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地区圆满结束，活动行程总长度为55英里。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根据财团法人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网站消息，西藏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法王第41任萨迦赤金贡玛仁波切即将于本月27号前往台湾展开为期1个多月的弘法活动。据萨迦法王维台筹备办公室报道说，萨迦赤金贡玛仁波切将于9月27号前往台湾展开为期1个多月的弘法活动。萨迦仁波切这次再度访问台湾，除了讲经之外，还传授无上瑜伽布置观顶，尤其将传授胜利金刚、金刚瑜伽母、石龙金刚观顶等大法。此次最重要的弘法内容是萨迦古玛仁波切将亲自指导完整的金刚瑜伽母闭关的教授。第41任萨迦派法王萨迦赤金贡玛仁波切被确认为文殊师利菩萨的正式化身，他是西藏佛教四大教派之一萨迦派最高领袖。萨迦仁波切智慧深高，几乎在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已圆满修完萨迦派的大法，8岁时已圆满修完金刚的闭关，14岁时正式坐床成为萨迦赤金仁波切，16岁时开始学习中观哲学、严明、般若波罗蜜多等其他主要经典， 17岁在卡林邦第一次向民众传授西金刚的观顶。萨迦仁波切修习过无数的主要语次要法的闭关，包括最常规的西金刚、普巴金刚、大日如来等。萨迦仁波切为了帮助渴望学习佛陀教法的人民，已经在世界各地设立中心大准法轮。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共当局有关官员称，国土开发对西藏圣湖南木措生态环境带来严重污染。根据中国西藏信息中心报道说，西藏南木措作为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咸水湖，西藏三大神湖之首。近几年来，随着旅游宣传力度的加大，旅游人数明显增加，不少商家也看好南木措旅游品牌带来的商机，开发环湖游艇、旅游餐厅等项目。报道中说，中国文物研究所副所长荣达维和拉萨旅游局以及拉萨文物局的领导近期对西藏南木措景区和康马寺旅游生态环境进行考察后，从文物保护、旅游行政管理、中外游客、当地农牧群众的角度分析认为，西藏南木措不宜过度开发。2003年，西藏南木措景区接待游客5.2万人次，仅门票收入就达到200多万元。据了解，大部分游客是冲着南木措原始的自然风光而来的。虽然来南木措旅游的人数逐年增加，因此景区管理措施不到位，使南木措遭受严重生态污染。另外，旅游资源开发的原则是以保护资源为主，是在保护旅游资源的基础上打造生态旅游精品。环湖游艇等项目的开发必定会影响到景区的生态环境。另外，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也近期报道说，西藏南木措湖滩上由于没有封闭的垃圾场，各种废弃的垃圾便随风飘散，飘得湖滩满处皆是。报道中说，这些白色污染绝大多数不可降解，它严重破坏了南木措的审美，与南木措的碧水、雪山、蓝天、湖滩形成强烈的反差。据了解，西藏高原著名的湖泊南木措藏于一位天湖，湖泊海拔4718米，面积1940平方公里，是仅次于青海湖的第二大咸水湖，为世界海拔最高的湖泊。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中国信息中心消息，据德国之声引述北美的 New Scientist 网站发表的 TV Gaga 忽略中国的争议性新闻的报道说，国际互联网界指责世界上最大的搜索引擎 Gaga 支持中国的网络新闻监察制度，故意在新闻搜索结果中忽略有可能争议的、不受中国欢迎的新闻。该组织说，目前中国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从而大大小小的新闻网站也自觉地不发表国际媒体批评中国政府的新闻报道。现在 Gaggle 进入这个行列，充分考虑中国国情，自觉按照中国的自我审查制度编辑新闻搜索内容，在符合中国的政治正确性的前提下开拓它的网络市场空间。该Gaggle公司发言人说，为了用户创作尽可能好的新闻搜索，基于某些原因，我们有时候会决定不用一些网页，因为这些网页是中国境内用户无法登录的。但是动态网执行总裁比尔夏指责该Gaggle的这一做法会导致用户得出错误的影响，当他们搜索某件新闻时会以为全世界都是同一说法。动态公司一直致力于发展突破中国网络封锁的技术。外界担心 Gaggle 是购入中国百度股权之后活明活暗地采取这种新闻检查手段，这家公司的主要目的是能够打入中国市场。为此，国际资本如此进入中国的方式不仅没有为中国开放创造条件，反而因为以人统网络控制为前提 造成中国互联网的通知化，减少了中国互联网用户的选择空间。另外，记者吴国杰也日前对雅虎和改革射线同中国政府合作，限制网上言论自由不负责任的政策提出了强烈批评。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八卦歌唱简称中医的《品西藏历史档案回萃》。公元1911年12月28日，蒙古人民宣国独立。不仅如此，而且于1912年12月29日、藏历水鼠年12月4日，藏蒙双方在库伦签订的一项具有九项条款的条约规定，藏蒙两国政府互相承认，尊重互为完全独立平等的国家，并建立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像如此拉萨和蒙古毫无知情的情况下，谁又在北京成立一个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呢？这样的一个文件又怎么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基本纲领而予以承认呢？这里不得不提出的是，由于西藏、蒙古、中国几个国家相互为邻，在历史上相互间有时处于敌对状态，有时候又处于盟友，因此当时在北京住有一些蒙藏人士是完全可能的。如果中国利用这些人在北京成立什么蒙藏统一政治改良会，这种做法任何时候都没有合法性的。而1912年满清政府灭亡，民国政府成立，民国临时总统袁世凯与13世达赖喇嘛间发生的关系，1914年藏、韩、英国三方代表在印度西姆拉共同协商签订的协定，1918年为临时递定藏、韩两国边界，双方停战、退兵等项，由藏、韩代表分别在长途、荣巴查签订的两个临时停战协议。1932年，西藏与中国的四川；1933年，西藏与马步芳之间为立即停战而签订的条约等。民国和西藏间发生过的这些重大事件，都并没有载入西藏历史档案回萃一书内。关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西藏政教领袖第13世达赖喇嘛之间发生的关系，先引述由大法官凡普拉赫所著的《西藏的地位》一书中所记载如下：公元1912年底，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在宣国成立民国的同时，致电达赖喇嘛，要求西藏政府也予以承认中华民国。对达赖喇嘛的回答，一位英国大臣说，达赖喇嘛的回文为了不知无悔，虽然用词优美华丽，但事实上对中华民国政府所持的敌对态度是非常明显的。达赖喇嘛的回文里写道，民国政府刚刚成立，国家依旧还没有稳定基础，总统应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家安定上面，至于我西藏各方面，藏人有能力保护自己，根本不用总统操心。今日西藏人不愿同汉人打交道的主要原因是汉军给西藏人民带来的极大灾难，比如汉军在西藏不管怎样烧毁寺庙、奸杀村民，当时的政府和汉军军官却无动于衷，根本不予制止。对此举动，西藏人民怒火中烧，怎能不反抗呢？总统又写信道，请原谅以往满清军队在西藏的过分行为，我们要恢复1911年被满清皇帝取消的达赖喇嘛头衔和封号等。以上听到的是由八卦歌唱简称中医的品西藏历史档案回萃，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话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